好，马可福音66集弥赛亚奥秘，这一集也是全书的总结。首先要向大家致以歉意，因为这个主日本来我们是安排线下聚会的，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全国范围内疫情在起，我们也被迫必须要回到线上。那么我们希望可以在12月份继续我们的线下的聚会，包括我们的圣诞的聚集。那终于就讲到了马可福音的最后阶段。本来的计划是讲80堂，但是那个时间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下个主日开始，我们要按照整个教会的年度的年历来讲道，所以会完全改另外一种讲道的方式。那我们可能用3年的时间来按照教会的年历来讲道，所以呢我就必须在这一堂把整个的马可福音告一段落。那在我们上一周讲完马可福音第16章的时候呢，有会众跟我写信来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是关于圣经无误的问题。他说如果圣经真的是无误的话，为什么16章的9-20节你认为不是在圣经里面的你认为那个经文不是真实的吗？那么他又问到，他说9-20节以后的经文，这些经文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呢？我的理由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这里就稍微要解释一下圣经无误的这个观念。圣经无误从来不是指抄本跟译本。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是译本。如果你说哎呀，有些人很搞笑说哎呀，我只读英文的 King James 亲王钦定本，因为那个英文的钦定本才是真正上帝默示的，其他的版本都不是。我告诉你 King James 的这个 version它也不是圣经的原本，它也是一个译本，它是从希腊文跟希伯来圣经翻译成英文的。有人说我只读马丁路德的德文的原本那是很古老的德语，今天的德语的人都不一定能够完全能够明白。那有些人也说我只读中文和合本，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用和合本，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和合本这个修订版，对不对？或者新译本，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称为叫译本。圣经无误从来不是指这些翻译的版本是不是无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甚至圣经的无误也不是指着抄本。什么叫抄本？就是说圣经今天的原本我们已经找不到了。马可福音的原本在哪里？没有人找到。约翰福音的没有，以赛亚书的没有，没有一卷66卷圣经当中的没有一卷书的原本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了。我们今天所有遗存下来的都是抄本。那么你要知道当时圣经写作的年代是一个没有复印机，我曾经讲过没有油印机没有印刷术的时代，所有的这些都是手抄的。那手抄就有什么？就一个可能性，它是抄错的，会有意的无意的都有。所以呢，抄本在经文鉴别学当中，学者就认为有一个观点很重要了，就越靠前，年代越久远的译本抄本，它越接近圣经的什么原稿。所以呢，当我们今天在1973年还是七几年的芝加哥宣言当中说到圣经无误的时候，从来指的就是圣经的原稿，它不是指的抄本。也不是指的译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马可福音16章的9-20节是抄本跟译本当中存在的问题，而在最早期的马可福音20世纪、30世纪的作品抄本当中都没有这段经文，大概是差不多比较后期的在9世纪，也就是马可福音写完之后900年了，800年之后，这个抄本当中才出现了9节到第20节。这就是为什么极大多数几乎100%的圣经研究的，不管是不是福音派的，不管是不是自由派的，只要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学者，都会勇敢地告诉你，这段经文可能非常可能不在马可原来的作品当中。这是叫外证，就通过 外部的这个文本的证据，这叫外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内证。什么意思啊？ 就是马可福音的写作是有马可自己的风格的，马可的遣词造句，比如说我写信写出来，我是有我的风格的，对不对？我用什么词，可能有些词我从来不用的，有些词我是一直用的，所以马可也存在这个问题。就马可福音的抄本当中，你会看到九节以后到二十节这段经文的遣词造句文法结构明显的在希腊文，不需要太深的希腊文的，你就会看到，你就会读懂，发现它跟之前第九节之前的马可整本书当中的遣词造句文法结构是非常不同的，这个叫内证。所以通过内证跟外证，我们都很强烈的认为九到二十节不属于马可原本，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到第八节就结束了，我不再继续讲第九跟二十节了。如果你不同意我也没关系，你可以去查所有的这些资料，你看看比较严谨的研究的结果是什么样，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弥赛亚的奥秘，在这个之前我们先要看看整本马可福音的结构。马可福音大概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三节，你可以理解为是弥赛亚的道路的预备，弥赛亚道路的一个预备。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施洗约翰，弥赛亚的先锋出现，施洗约翰，你又看到弥赛亚的洗礼，你也看到弥赛亚遇见试探。然后呢，到第二部分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在他家乡的侍奉，也就一章的十四节到八章，整个差不多七章圣经当中都谈到耶稣在他的家乡，在加利利的早期的侍奉跟在加利利后期的侍奉，他在那里面用了很多神迹奇事，医治病人，赶鬼，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侍奉。最后是八章的三十一节到第十六章的二十节，这段经文呢被称为是最后一周的服事，最后一周的十字架上的苦难，然后是埋葬，然后复活。所以这个三段的三整段就是把马可福音分成了这个三部分。然后呢，你会看到在马可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马可常常记述耶稣跟人对话，耶稣跟三种人对话。耶稣首先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聊天，然后耶稣也跟什么法利赛人文士进行辩论，还有什么耶稣跟着极大多数的老百姓去什么去分享这个天国的福音，对不对？所以他的根据他的对象的不同，你会发现耶稣极大多数的精力 是放在哪里啊？跟他门徒在一起。耶稣极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跟他的门徒在传道，在分享信息。而在跟他门徒分享信息的时候，耶稣的研究者，就是马可福音的研究者，就慢慢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耶稣常常叫他的门徒们不要把他讲的东西跟别人讲，不要把他行的神迹奇事，医治好的病人去跟人家分享。所以你就看到马可福音四章十一节有这样一节经文，耶稣对他们说，神的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看到没有，他说神国的奥秘啊，神国的奥秘我只让你们知道，别人我不告诉他们，我不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外面的人，他们是不可以知道的，只有你们知道。所以在一些圣经的研究者，特别是马可福音的专家当中，他们就慢慢发展出一个理论，叫 Messianic Secret Hypothesis， 就是弥赛亚奥秘的假设。他们认为的确在圣经当中，在马可福音当中存在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弥赛亚的奥秘。这个弥赛亚的奥秘呢，当时有一个德国学者在1901年的时候提出这个词，他认为耶稣基督当时在跟他的门徒们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啊，他有一些特征是很明显的，就是说第一个他在公开传道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公认是弥赛亚，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就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没有被公认是弥赛亚。第二个他认为耶稣自己也没有弥赛亚意识。第三个他认为耶稣本人没有宣称大自己是弥赛亚。第四个他认为耶稣的弥赛亚身份是后面教会加给他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那这个是一个误解，这是完全是一个误解来着。我认为他们的结论是认为马可是虚构了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 时代，或者说在耶稣传道的时代，耶稣没有被认为是弥赛亚，那是公元三十年的时候。但是到公元五十年、六十年的时候，突然教会就认为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了。那么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嘛，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这个鸿沟怎么造成的？不根本，那么是不是他们就认为实际上是马可虚构了弥赛亚的奥秘，让教会解读耶稣是弥赛亚？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是马可故意在马可福音里面虚构了这个观念。但是我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因为什么？耶稣本人的确吩咐门徒不要把他的弥赛亚的身份传播出去，但是那是什么？那是在他复活以前。那的确在他的行走当中，在他传道当中，在他分享信息当中，他常常叫人在赶鬼医病神迹奇事之后叫人家保守秘密。比如说他有几段经文，在第一章的37到38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这里面你就看到耶稣说什么，说有马可记说，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当耶稣的名声起来的时候，很多人来找他的时候，耶稣却说，我们走吧，我们离开那里，我们不在那里了，对不对？因为然后呢，第二段经文1章44到45节，你看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当耶稣医好了大麻风病人啊，那个然后就对那个人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什么话都不可以跟别人讲，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人做见证。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从各处人来救他来了。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当耶稣刚刚把这个疫病，把那个大麻风病人医好的时候，很多人来的时候，岂不是正好证明他是弥赛亚吗？但是耶稣却什么？却离开了。耶稣却叫他们不要出声了，甚至耶稣不出现了，耶稣就到别的地方去，好像耶稣是要什么隐瞒一些东西，好像耶稣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启示给他们的，对不对？但是呢，我的解读是什么呢？我说有关耶稣的身份是有着不为人知的一个秘密，在当时这个秘密我就称它是一个弥赛亚的奥秘，而这恰恰是马可写作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马可福音，就是马可的记录，他一步一步启示耶稣从一个不被公认的弥赛亚跟不认识的一个先知，慢慢慢慢到了最后他死里复活之后被人公认是什么？是弥赛亚。而这个过程，启示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秘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是一步一步打开的，而这一步一步打开的过程就奠定了马可福音写作它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记载，它是一个神学性的记载。什么意思啊？你如果仔细看马可福音，你发现它特别短，只有16章。马太福音多少？28章。那个路加多少？26章。那个约翰多少？21章，对不对？都很多。马可只有16章，特别短。而且你如果仔细看耶稣生平，你如果学过耶稣生平，你就会发现耶稣成年之后，他对耶路撒冷是三进三出啊。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你就只要这个很容易啊，就是耶稣从加利利去了耶路撒冷，又回到加利利，又去耶路撒冷，又回到，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就什么受难。但是马可的记载只有一条线，马可的记载就是耶稣什么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最后受难，然后一步步接近从加利利一步一步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一步一步启示他的奥秘，启示他的信息，启示他弥赛亚的身份。而这个恰恰就是什么奠定了早期他不被认知，他不被公认的弥赛亚，到最后他被认知，他被公认的弥赛亚。而中间这条桥梁恰恰就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马可把弥赛亚的奥秘一步一步的什么揭示出来。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来诠释马可福音中的弥赛亚的奥秘的现象？我要讲两点。第一个， 弥赛亚的奥秘的隐秘性，隐秘性。耶稣基督他既不是隐瞒，也不是否认他自己是弥赛亚，但是他的确隐秘了自己的弥赛亚身份。马可福音是根据耶稣的死跟复活来重新定义弥赛亚的身份的和他的意义的，因此呢，你会看到马可好像推迟了，直到最后他才显示完全彰显他弥赛亚的身份的。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你看马可九章九节，在这里记载，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看到没有？在九章九节，在马可的中间的时候，在中间侍奉的高潮的时候，当时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在那个登山变相里，当人家看到他跟摩西跟以利亚同在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你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们不要把你们看见的告诉人。但是直到最后十六章的时候，到十五章三十九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他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这里面说什么？对面站着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喊叫断气，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时候他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什么彰显了，作为弥赛亚的身份开始彰显了。所以你就看到马可的确是什么压后了，推迟了，一步一步的到最后才完全彰显他弥赛亚的身份。而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他是如何受难的弥赛亚，经过上帝拣选的儿子，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彰显他作为弥赛亚的身份之前，整个的服事当中的这个奥秘，就所谓的弥赛亚的奥秘，它的隐秘性是源于什么呢？是源于上帝自己的隐秘性。他作为上帝儿子的隐秘性是跟上帝本体的隐秘性是有关的。今天 MC 宣召的时候，我特别叫他宣召的一节经文是用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宣召的。生命记二十九章说什么？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百姓的，好叫我们遵守这律法上一切的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所以在弥赛亚的奥秘没有被完全彰显之前，他有个隐秘期。而这个隐秘期当中，每一次当这个事情要快要彰显的时候，耶稣又压后。耶稣说，等等，好像时间还没到，好像这个 not ready， 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已经开始了，但好像还没有完全的。所以呢，这是源于耶稣本与上帝同为一，他是源于上帝本身隐秘性的存在。而在这个上帝是在隐秘当中观察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父。所以呢，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当耶稣他拒绝百姓拥戴他做政治性跟革命性的领袖的时候，他持守自己作为生命救主的身份，他所表现出来的是显明上帝的隐秘性。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太 明白了。今天我们做明星，你要做明星，你要什么？你要隐秘自己吗？啊，当然不是了。当然 你不能隐秘自己，因为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啊，你也是了，但你不是他的独生儿子嘛，对不对？你是，但是你不是上帝嘛，你不是耶稣基督嘛，你不是弥赛亚。但是上帝他的彰显，他本身有一个时间的，他有个时候他需要隐秘的隐藏在那里，所以弥赛的奥秘产生了。因为弥赛亚上帝的工作很多时候是隐秘的进行的，上帝的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好像看不到他作为的。我这两天在看一些东西，给我很多的一些启示。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我们退休会在上周，对，上个月，对不对？我们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从长城边上下来的时候，我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去了一段那个嘉峪关那头的那个长城，好像是。那么经过的嘉峪关的时候呢，我就突然看到天下第一关，他写的，我说不对啊，山海关 是, 是天下第一官嘛，对不对？怎么嘉峪关是天下第一，是嘉峪关吗？那个那段长城是嘉峪关啊，对，对不起，那个谢谢你提醒我，那地理没有学好，虽然做过地理课代表，曾经小时候、那个后来我仔细一看，不是天下第一关，叫天下第一雄关。哎，我就看了之后，我就给我很多的感触啊。你知道，他不可以再称天下第一关了，因为天下第一关已经给什么山海关拿走了嘛。然后呢，他只能够什么？称天下第一雄关，如果是娘子关，他一定说我是天下第一娘子关，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中国文化真的很有意思。你发现没有？中国文化很要比较，谁都要争天下第一，在华山论剑之后啊，都要看谁是天下第一剑，对不对？然后这个文化也影响教会啊，影响教会啊。所以你会看到啊、耶稣从来不要去跟人比较。但是他的门徒喜欢比较，耶稣从来不要去争天下第一，因为他本来就是天下第一嘛，对不对？但是、他的门徒很喜欢争天下第一。前段时间我跟一些牧者在一起的时候，本地的牧者聊天呢，他非常非常，我就跟圣经真的有意思，圣经真的可爱，圣经讲的东西2000年后还是一模一样。因为他们就谈到啊。有一个牧师就带了一些信息，他说某一个教会在海外自称他是中国第一教会啊，感谢上帝，不是我们，肯定不是我们啊，我们也不是那个了啊，绝对不是了啊。但是真的有一个教会在海外就声称啊，他是中国第一教会。然后啊，然后呢，我就看到旁边的几位牧者啊，都是大牧师啊，都恼怒起来。哦，我就想起了这个耶稣的门徒啊，就是马可福音当中，当这个他们都要什么，都要争谁为大的时候。都说一个到底坐左边还右边的时候，哎，还有你看到，如果看到路加的时候，当什么？当他们的母亲，这个西比泰的太太，就是这个约翰跟那个不，这个彼得跟雅各的母亲去找那个耶稣的时候，说我的儿子将来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其实右边了，应该是右边左边，右边更尊贵，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在中国文化，左边更尊贵，对不对？哎。那个其余的门徒圣经就说都恼怒起来，哎呀，我这才想想，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你就看到在今天的我们的服事当中，好像非常缺少耶稣他自己的隐秘性。耶稣他作为弥赛亚，他都不表露他的身份，他都不第一时间打出他的身份，他把人医治了还偷偷的什么叫人说你不需彰显。哇，我在想，如果我一伸手，哇，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身上的鬼赶出来，把你的马蜂病医好，还了得？我一定，你看我是李大仙，那么耶稣第二，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到，实际上我们的服事当中出问题，其实就在这里。感谢主，我们有机会支持一两个宣教士在外面，那其中一个弟兄是我们派到中东啊、服侍了一段时间的，那他在中东碰到很多困难，他常常跟我聊天，跟我写东西的时候，把他在中东的服侍当中的艰难告诉我。那么这段时间，他说疫情当中很有意思了，因为疫情当中很多的聚会没有，大型聚会没有了嘛，都变成 Zoom 了 ，Zoom 之后好像又更大的聚会了。然后他说现在有很多宣教的这个 conference， 他说很多的一线的工厂的这个。宣教士都在这个 conference 当中好像分享他们的什么伟大的工作，然后也有很多伟大的领袖们去谈着伟大的 project， 伟大的这个项目或者 strategy 好战略好怎么样。他说牧师你知道吗，他说实际上在一线的工厂上工人是很惨的，很惨烈的。他说你不敢想象，你不敢想象，今天我们已经太多听到什么重归耶路撒冷啊，什么2030多少万的宣教士啊，要把福音传回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是福音的最后一棒，这些伟大的口号都是我们提的。他说你知道我们的工人在工厂上多惨吗？第一语言关就过不了。他说我到了工厂半年之后，我发现很多已经在当地两三年的中国的宣教士阿拉伯文还不及一个半年的。为什么？不好好学语言，不好好学。我们现在拆出去的宣教士本身的文化程度，大多数文化程度是相当低的， 相当低的，而且语言的学习是非常有障碍的。所以很多宣教士直接在宣教工厂上是常常是连家门都不敢出的。请问如果你没有语言，你怎么跟当地的人沟通？你怎么跟当地的人去跟沟通？你怎么跟他们建立关系？你怎么样学习当地的文化？你怎么样了解他们的思考？你怎么样把福音传递讲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的口号是非常非常响的，2030年中国要穿20000宣教士。我说这个牛皮现在马上要吹破了，因为现在已经2022年了，马上是2022年了嘛，还有8年的时间呢，我们的牛皮要快吹破了，我们就等2030年看看有什么神迹发生没有。哎呀，他说不是的，他们说不是的，你看看韩国教会90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但现在哇20年就有21500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是没有错。但是你看看韩国，他的宣教的成功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教会基础的，有强大的教会基础的。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呢？我们很多宣教士，我告诉你，跑到外面去连穆斯林的朋友都交不到的，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给后方的教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牛皮吹得很大啊，我们的团队一说就说我们的团队怎么样怎么怎么这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觉得在这里面，当我们今天一起在重新思考耶稣的弥赛亚的奥秘的时候，当我们重新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根基里面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想想，今天我们喜欢做伟大的基督教国家的梦，但是我们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去什么，去好好的去付代价努力啊。我的老师 Veli-Matti Kärkkäinen， 他从芬兰，当时他在一个大学 做老师，他辞职之后，他做宣教士，他跑到泰国去学泰文。七个月他就可以用泰文教泰国人神学。他在神学7个月，当然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了，对不对啊？他但是我告诉你，我看到很多很多西方宣教士跑到中国来，100年前也好还是什么，他们花很多力量学习我们的文化，学习我们的风俗，学习我们的语言，跟我们交朋友，建立关系。即便是如此，马礼逊到了中国之后7年才能够带第一个中国人来信主，才带了第一个中国人来信主啊。所以福音的传递是很漫长很艰难的，很默默的，我没有一下子哇，好像看起来是非常风光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爆发性的。我们今天都 很要复兴，但是我们不愿意在复兴的这个基础上花功夫花代价。我们都喜欢愿意做梦啊，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学者说了啊，什么3030意向啊，就是到2030年，中国要有30%的人口啊是基督徒。我说这个牛皮也很快会吹破的，因为马上就到30年了。今天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教会呢，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存空间是非常狭隘的、狭小的。我们的生存空间是非常艰难的，即使像我们这样规模的教会，我告诉你，差一个宣教士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都没有能力长期的去 supply， 去在各方面来供应这个宣教士的需要，还不单单是经济的问题，还不单单经济是最小的问题啊！你怎么样保证这个宣教士的训练？首先中国，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的资源是没有办法训练宣教士的。所以我们那个弟兄他从那个富勒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行，你不能够加入本土的宣教团队，你如果加入本土的宣教团队，你完的。所以他加入一个西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会，因为至少在那个差会里面，我说你能够受到系统的培训。2年半在阿拉伯世界，他的阿拉伯语已经相当棒了，现在已经相当棒了啊！现在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受人类学的训练，因为将来现在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20年以后，他们这一代在培养下一代的年轻的一代的一个工人出来，这些东西是需要很漫长的一个积累， 而这个积累恰恰就是弥赛亚奥秘的存在。你不要忘记，耶稣这个三年半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他不彰显他自己的服事，他很隐秘的服事，这个隐秘是基于耶稣基督作为上帝本性的隐秘性，但同时他这个隐秘的服事是训练门徒的服事，是训练工人的服事，训练他身边的这些人真正认识弥赛亚的服事。明白我讲什么吗？现实是很痛苦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天下第一雄关，或者天下第一教会，或者天下什么什么，那我们要重归耶路撒冷，我们是要传华人教会的最后一棒，不是华人的，华人要成为这个中国要成为那个世界福音的最后一棒，要传回耶路撒冷，版本们都是我们的口号。但是当我们面对真相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教会里面打开的时候，我告诉你，触目惊心啊，触目惊心啊。就像很多时候，有些地方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情况也是有类似的地方了。那这个东西就我们不太容易讲，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过分的把事工侍奉当成事业的时候，把服侍人当成追求事业的成功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服侍是非常脆弱的，非常 vulnerable 的，非常经不起时间，经不起历史来考验的。所以我们需要时间。那么好，你要知道弥赛亚的奥秘的这个是因为什么？当时他们存在着对弥赛亚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误解性。所以我第二点我要讲是他们对于弥赛亚奥秘的误解性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看为什么耶稣基督又是以人子不以神子来自称，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彰显他自己的常常是受苦的仆人，而不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到底要启示我们什么？你不要忘记，在当时在弥赛亚运动的这个时候，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什么？从政治社会方面来的。因为当时以色列或者说犹大全地，他已经沦为一个殖民地了，他在这个里面他所碰到的是被罗马帝国压迫。庞培63年，公元前63年，杀进耶路撒冷，屠杀掉12000人、然后呢，接着54年，公元前54年，克拉素又冲进圣殿抢夺圣殿，并且公元43年，前43年，罗马帝国正式把犹大全地变成一个殖民地，也就是王国了，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是亡国奴。而这个大的一个政治背景下面，你再去理解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些比较精确的事情了。为什么耶稣会被试探，就是你到底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到底是给神呢还是给凯撒，会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的。那就很明显嘛，就是因为当时犹太已经没有自主权了，所以他们必须纳税给罗马。在加利利，在耶稣之前刚刚发生没有多久才发生过，当时在加利利的时候，犹太百姓他们不愿意纳税给罗马，所以他们暴乱之后被镇压，杀掉三万人。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耶稣会被文士跟法利赛人试探，说我们要不要交税给罗马，到底要不要交税给凯撒，到底是神的东西呢还是凯撒的东西呢？所以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耶稣这句话很模棱两可，当然充满智慧了，对不对？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一个陷阱让耶稣跳下去嘛。如果耶稣说可以交给罗马，耶稣就变成卖国贼，耶稣说不可以交给罗马，这是神的，我告诉你，耶稣就成为什么？罗马的敌人。所以在这些环境当中，你就看到耶稣他必须隐瞒他的什么弥赛亚性。在一定程度上，在时间没有到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你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弥赛亚的暴乱，是所谓的小的假的弥赛亚啊，甚至还有一个埃及人自称他是先知，他甚至带领了几万人占领了橄榄山，他甚至什么杀进了耶路撒冷，最后还是被剿灭。所以在这样一波一波的一个运动当中，你就看到耶稣要很谨慎很小心， 因为耶稣他需要避免的一个被人误解性，他怕最怕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救赎性的弥赛亚身份，他被误解为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一个军事性的弥赛亚。而如果一旦被误解成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五饼二鱼之后耶稣退到山上去祷告。因为当他很多人来追随他，你知道这些描写都是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政治历史的背景啊，这个社会的背景。所以当耶稣他面对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被众人要强迫他做王的时候，他就必须退隐退，因为他发现他的弥赛亚性已经被误解了。所以弥赛亚的奥秘也是源于他的不要产生误解的原因。他不单单要隐秘他的服事，他也不想他的服事引起误解，因为当时犹太人有太多犹太人，他们什么期待一个军事上成功的、政治上可以领导他们的，并且在民生汤当中可以供应他们日常需要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式的人物出现。然后这就是又回到了第二个重点，刚刚我讲的是政治社会方面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是源于古代以色列的先知文化的。在以色列的先知文化当中，它又分 两块，一块就是以赛亚书所启示的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军事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军事性政治性的一个领袖，所以他来要复兴万事，他来要更新万事。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政治性的地上的政治人物，他要凭他的政治能力、军事能力跟他治理的能力来带领整个以色列的国家脱离罗马的统治。而这恰恰是以赛亚书当中所启示的，甚至正统的犹太人他认为这个弥赛亚他必须是大卫的子孙，他必须是王族的血统，因为只有这样他是正统性才能得到保证，他才是上帝所要恩高的这个救主，而这个救主来就是要复兴万事。然后第二个先知传统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弥赛亚什么是在启示文化 文学当中出现的，就是但以理书所启示的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受到尊崇的，是超越的，是一个天上的人物，所以他要驾着云而来。所以耶稣被大祭司在审讯的时候，他说人子要驾着云而来的，对不对？所以大祭司就撕裂了衣服啊，这人说了前往的话，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这个以赛亚弥赛亚出现的时候，这个末世性的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是了一个审判世界的，在末世要赏义罚恶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里面从以赛亚书所带出来的上帝的国是以西安为中心的这个弥赛亚的和平的国度，但是又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你会看到啊，这个人子来他要成为一个永远的一个末世带来复兴的一个永远的和平的一个君王。这两条线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犹太传统当中的弥赛亚的期盼。但还不止这些，还不止这些，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弥赛亚是神子跟人子的一个代表。你就看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为什么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因为摩西是带领的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这么人，从一个角度来说，他就像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他有点像救主式的人物。但是你不要忘记，摩西是什么？是服务这个上帝的，是上帝的代表。另外一个是以赛亚，哦，不是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他是什么？他是带领以色列国复兴的，打败了巴利的先知的那么一个伟大的人物，而他所代表的也是什么？忠于这个上帝天父的指令的。所以当耶稣出现在登山半相的时候，一边是什么？摩西，一边是以利亚，他就表达了他吗？耶稣是一个超越摩西跟以利亚的这么一个弥赛亚，但是他是什么？忠于他天父的启示。而这一切的一切，我告诉你，他都是为了要 破除犹太人心目中对于军事性政治性的一个弥赛亚的一个误区。而这个弥赛亚他最重要的使命，他不是带来地上国度的复兴，是带来灵魂的拯救。所以这个弥赛亚他不是军事性的，他不是政治性的，他不是民生性的，他不是经济性的，他甚至不是社会性的。而这个弥赛亚真正的应该是灵魂性的，一个属灵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的话，如果你来寻找耶稣基督，你如果希望信靠耶稣基督，你的目的是希望带来你经济生活的改变，物质生活的改变，或者政治地位的改变，或者什么，我会认为，我不要说你完全是错误，但是我觉得你是偏离了中心，你是偏离了中心。而这个最最中心的是带来灵魂的拯救，所以耶稣基督所要带给你的最中心的一个问题是灵魂的拯救。只有当你灵魂得到改变，得到拯救之后，你才有可能带来其他东西的改变，其他的改变。而犹太人在当时对于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来说，那些人他们拥戴的这个弥赛亚，他们其实恰恰什么？恰恰误解了这些身份。所以你看哦，如果在马可第八章三十一节到第十章五十二节，整个这一大段当中，耶稣是三次启示他受难的事情，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每一次他的门徒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跟随着每一次他不明白？第一次他说什么？他说八章三十一节，他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但是他说过三天复活，他们不明白。第二次，九章三十一节，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他们还是不明白。他最后一次启示十章三十一节，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已经快到耶路撒冷了，马上开始受难周了，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不明白。你如果仔细看这三段经文，你发现耶稣启示他的门徒跟以色列的百姓是一次比一次什么清晰的，是一次比一次，最后一次连那个外邦人都提到了。外邦人指谁啊？比拉多嘛，罗马兵嘛，对不对？他已经那么清楚的启示他们自己他是谁了，但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误解性，因为对弥赛亚的奥秘的误解，他们不认识上帝的弥赛亚到底是谁。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这个叙述当中，这个三次预言被害被杀，它实际上是层层递进的，越离耶路撒冷近，它的信息就越公开，它的启示就越精确，但是百姓就是越不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在我们我觉得很好了，我觉得中国教会现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那个我们党也有这个第三次什么历史决议，对不对？蛮有意思的我们也面对这个新的这个历史时期了。我们再重新回想过去这么多年的，你看到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会。宣教士当时有20000的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耕耘，但是200年信徒的人数并不多，但是你发现这个种子是撒下来的。49年以后，教会面对很多逼迫。我记得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老姊妹，当时我认识的时候她大概60岁，现在应该有哇！我看现在他也快80岁了，这位老姊妹，他呢，他就跟我讲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后来我在查历史也查到这个人，他的姑父是上海尼托生聚会所当家的长老，名字我们就不提了。那50年代被打成尼托生反革命集团。受了很多逼迫，很多苦，那后来身体也不好，最后那个这个最后因为身体很不好就放出来，但是文革的时候又被抓起来，最后是在上海开万人批斗大会被枪毙掉了，传道人被枪毙掉了，然后呢，这些事情。发生，我觉得对今天的中国教会实际上是应当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醒的。为什么呢？就过去改革开放的40年， 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四十年，我会看到就可能给我们中国的教会也带来了一些误解偏离。我们认为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或者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我不觉得这个愿望是坏啊，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否我们对这个地上的国度有一个误解，我们对天上的国度也有误解。因为当我们看到耶稣是要建立一个国度的，我们觉得既然在天上有国度，国度就是有疆土的嘛，地上国度也要有疆土的，国度是有君王的嘛，天上的国度有君王嘛，地上的国度也有君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基督教的领导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为祷告啊，我觉得我们为国家领导人祷告都是好的了，我们现在还是应当为国家领导人祷告，为国家祷告，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祷告，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是否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王国呢？ Christendom 啊，传统我们说 Christendom 基督教王国呢，是否这样呢？是否啊，我们看到哎呀，好像基督教带来很多西方的复兴啊，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最败坏，灵性上最败坏的常常就是这些曾经是基督教的国家。好比说，我举个例子，美国是基督教最发达的国家了，对不对？但是我请问，这个世界上哪一这个最罪恶的事情不是从美国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些给我们今天，包括我们今天现在碰到很多困难，我们自己教会都是碰到很多困难了。那有些东西我们也不能讲，对不对？但是上帝是否急着这些困难，这些艰难当饼，他要用艰难当饼，要困苦当水，为了要让圣灵我们的老师不再隐藏呢？这个弥赛亚的奥秘不再真正隐藏呢？这个奥秘当我们揭开的时候，就解除了我们对弥赛亚的这个迷思呢，这个误解呢，对这个救主的这个认识呢？这个救主最重要的还是对我们灵性生命的一个救赎嘛，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更新嘛，对不对？然后也带来我们整个人的改变，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来接近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希望的是，啊，如果我正在感情上很失意的时候，我希望他更新我的恋爱生活，对不对？可能我的婚姻当中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最关心的是只要我的婚姻生活得到改变。我告诉你，在海外我见过这样好多人，好多 case 啊，等到他的婚姻生活得到改变的时候，他跟耶稣就拜拜了，他就很难再想到耶稣基督了啊。当他经济生活改变的时候，我看过很多人呢，我看到大有钱大有才的亿万富翁啊，我不告诉你他们是谁啊，这些亿万富翁曾经是靠着教会或者宣教士的帮助，但是 等到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时候，就看不到他们了，看不到他们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切，我觉得耶稣基督是否都是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急着这个弥赛亚的奥秘，是否让我们感到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对基督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呢？我告诉你，不要忘记弥赛亚的奥秘最重要的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他的苦难，他的受苦，而他其实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们愿意跟随我的人，你们也要经历同样的苦难，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然后在彼得前书，彼得也提四章十二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基督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也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看到没有？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都要把这名的荣耀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信仰生活中， 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忘记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做基督徒跟随基督就是在跟随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就是在跟随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不单单是跟随一个得胜的一个弥赛亚，一个得胜的君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受苦，经历他的苦难，并且在这个苦难当中，你的生命得到什么？超越，得到升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我们在总结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考神子还是人子。他既是神子，他也是人子，但是人子更强调他的受苦受难，神子更强调他的得胜，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你没有经过他的苦难，你就不能经历他的得胜了。他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还是一个救赎性的弥赛亚？我相信正统的神学启示我们的是，他是一个救赎性的弥赛亚，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做政治性的革命来的，我们是为了灵魂的救赎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弥赛的奥秘什么呢？弥赛的奥秘本质上就是苦难的奥秘。你们
直到万代。